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Live Show 与您有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又回到了我们的现场之外呢，我们在预告的时候有讲到了，那么针对这个一般的这个惩奸的部分跟少官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改变了，包含了呢以前大家对于少官所的印象，以及现在我们不叫少官所了，我们都叫做矫正学校。那么当然你到底了解什么叫做少官，以及这个矫正学校，它两者差异别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今天也会来透过节目里面让大家了解。那主要是每一年呢都会有一个奖哦，很特别，就是针对了帮助这些孩子们的幕后推手，那如何的去坚持到底之外呢，还有就是得到这个奖项不容易，因为呢每一个学校呢都有它的一个特质在，还有包含了学生的特质，那当然老师呢要如何来去对于孩子来讲就当作自己孩子哦，不要说这个照猪养，
是
就等于是说呢，我们也把它当作是一个自己家里的一个成员，所以在我的右手边也是法务部保护司特别邀请我们矫正署也是城镇中学的江仲明老师。其实他对他来讲哦，如果你上网查，对他名字一定很熟悉，因为他做了蛮多的一个创举，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城镇中学训育组的江仲明老师。
是的，哎，担任我们在这个训育组多久了？
哦，民国九十。超过二十年了，
是不是？很久了，而且都是一直在小，就是在中学或者是以前的少官吗？
以前教育实习的时候是在普通学校，
嗯，
然后后来呢，担任正式教师之后呢，就到城镇中学服务，
一直到现在。
对，那很快的就到城镇中学，一开始是从普通的专任老师，然后导师，那后来就自投罗网跑去应征训育组长。
对呀、啊，
然后就当到现在了，对，一当就当到现在，就超过二十年了。
二十年哦，
对，
嗯，岁月很快哎。从以前我看到你的黑发，然后呢，
是
进入学校的黑发，
超老过度，超老过度。
我就查一下那个资料，哎，哦，还好还好，因为你身材没变。
没有没有，其实刚到城镇的时候头发是金色的。
没有，就是比较像
年轻人啦，年轻人啦，
你看是不是？
现在步入
你问他们，我以前的头发才超。
也是，
对，现在是回归正常，
是没错。
还有我们署长，还有我们部长上讲，现在是回归少女，
回归少女的模样。
对对对，好，当然我们两位呢，今天要来好好的聊到，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那么今天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单位呢，尤其是支持我们这些孩子们呢，那提供的也就是呢，为了我们这一次，就是说。主题就是春风化雨，少年矫正学校的优良教师哦，那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那来分享他如何来去跟这些孩子变成是家人，我觉得这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有把这些好礼，包含了呢，2023年的金山万里温泉季也正式开跑了，也要谢谢这个北海岸及观音山管理处哦，他把偶熊的系列泡温泉的东西都拿出来送给大家。我们要谢谢他，你看他支持多支持我。然后我们台北市国税局，那这一次呢，还有这个给我们非常特别的哦，就是说，哎，跟我们健行有相关，一定要有好的身体，对不对？一定要有这个运动，要运动，要动才能。
是，对，其实不瞒您说，我的本业是体育老师、
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他把这个健身的一般的哦，全部的都摆在我的前面，
对，蛮好的，
对，蛮好的，对不对？所以呢，公开分享按赞，还有我的老师是谁？好、哦，我们组长是谁？那么还有包含我们的主题哦，主要呢就是要让大家了解我们这个少年矫正学校，那就跟那个少人安的无同，好、哦，这个要先讲。
是。
好，当然呢、 不要忘记了，待会呢，马上在我们的直播广播还有我们的这个预告，我们有三个地方可以把我们这东西全部拿回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回归于正题喽。今天呢，就是要让这个老师来讲到，既然老师自己本身组长了，也比较简单啦，就是说。应该是说这个奖很特别哦，失意奖，失意奖不是失意了，
是
那是什么奖？
这是在鼓励每年呢、教育部所办的学的一个奖项啦，主要是在鼓励呢全国表现优良的老师、然后在大概前几年呢，因为其实我服务的学校城镇中学是比较
特殊，
民国88年、它就改制成学校了，所以呢前几年在可能应该是在蔡部长的争取之下，那教育部呢把法务部的学校呢纳入是它的系统里面的一部分，那提供了我们法务部会有一个名额，就是可能每一年或每两年会有一个名额，可以跟外面的一般的老师一样去领取呢优良的教师。
哎，这个很不容易，
今年就是刚好是感谢学校的推荐，然后呢我就拿到了这个奖项。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矫正学校，就像我刚刚一开头讲，因为可能大家对我很已经认识太久了，所以大家都在我嘴中就常会讲到韶关，韶关。那其实现在我们呢已经没有所谓的韶关，就是矫正学校。
是
好，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那大家会想说，为什么那个矫正学校都在南台湾？这个也是，
其实
我们北台湾也有。
其实我来说明说明一下好了。在民国88年的时候呢，先成立了两所矫正学校，分别是我服务的地方新竹城镇中学，以及高雄的明阳中学，
这两所。
然后呢，这中间间隔了将近20年的时间，然后在蔡部长的推动之下，在去年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
去年的年初，
对，我们就把桃园少年福利院改制成了敦品中学，
对，
那。在彰化的少年福利院呢，它变成了励志中学。对，它就是说，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推动的，就是说让福利院学校化，让所谓的矫正机关呢，它是可以孩子可以受教育。
没错，
所以它叫矫正学校。
而且这矫正学校就跟一般的这个学校是一样的，而它收容的这些学生呢，其实年龄层还是有的，对不对？
对，就是说你在18岁之前，然后触犯了可能有一些触犯法律的规定，那少年法庭的法官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那对他呢判处感化教育，他就有可能他就会被送到。他的所谓的矫正学校，那主要的依据还是希望，其实法官他也会考量他的居住地，
没错，
因为
就看他住在哪里，
对，希望他的家人是有机会去看他的，
而不是放弃他的，
对，对啊，所以大致上是要是这样的方式来进到少年矫正学校，
是，不过倒是组长，您收了多少孩子啊？
收了多少小孩哦？现在
可多了。
现在因为少试法它修法了啦，所以现在孩子比较少。像城镇中学的编制呢，应该是299。
对，差不多。
对，目前呢，在前几年都是维持在250到270啦。
现在比较多，哦，多一点点。
现在比较少，现在比较少。
因为之前还是比较多，
因为是有原因的，就是少年事件处理法它修法之后，那会变成辅导跟行政先行，
是，
也就是说呢，少年法庭那边会支持把少年暂时先不要进到少年矫正学校，那会用一种比较像是安置的方式，让他多待在外面，再给他一点点机会，所以现在我们的孩子是大概160到180左右啦，
160到180，
反正也不
能少一点，但不能超过了。
对, 对, 对,
对，因为这个学校的品质就是在教学上面，但是你要记得，我们上课生活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没错，但是其实因为我们要对应教育部的学制，孩子有些孩子在少年矫正学校呢执行到一个段落之后，他会出去，出去之后，我们希望他回到社会的正常的那一个部分，所以他整个学制上就是会符合教育部的相关的法规。每个孩子呢，不管他读的是普通科，或者是技职教育里面的汽修科也好，或者烘焙科，他对应出来他所要上的学分是对应外面的学校。
他也是一样，但是有一点，人家常问我说，那他们请问一下学籍挂在哪？你不要管那个学籍挂在哪。哎，
对，其实
那是秘密啊。
对对对对对。
我们为什么要告诉你？
对对对对对。
我常常就说挂在我家了。
啊，因为。因为某一些特殊的时空背景，
对，原因啦，我们要保护啦，这也是一个保护法里面，
是，
对不对？
没错。
这个我希望这个一般的社会大众可以尊重，
是，
就不要一直觉得说孩子的不好，他可能就一辈子的不好， 你看这个，你看我们两个像那种会教孩子的人吗？告诉你，这个特会。
因为其实我在工作上会一直觉得说，哈，在生命的历程是蛮长的啦。那孩子曾经犯过错，但是你也不要在那个时候就定了他生命的价值。
对。
那多给他一点点机会，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孩子。然后呢，希望呢，他可以透过完整的教育学习，然后认真的被好好照顾过一次，然后再回到社会里。然后让他去发展，看他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没错，而且为什么一开始我会再看一下，就哦，竟然用春风化雨，你听到这个名词这么的有艺文气息。没错，其实在城镇来讲哦，他们所收编的话，基本上都是以譬如说肇事的，或者就是车祸死亡的比较居多嘛。
就是18岁以下啦，那他有违背了法律的规定，那当然是。
造成
种类都很多，
比较大众的啦，造成这因为血气方刚啊，简单来讲
对
是这样，
有时候是因为这样。
那但是因为呢，这个很多的观念不对，所以呢，进入学校的时候就变成说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觉得组长很棒一点，就是他用艺术治疗。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的矫正机关来讲，其实我们很封闭的。好，我们的生活是步调可能跟比。一般你要当从军还要再严格一点，应该要这样子讲。
没错，
尤其是在少官这一块。那当然呢，在这个矫正学校来讲哦，这个既然已经改变了，也不可能改变他犯错了，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接受他的错误的同时，怎么样来去让他回归到家庭，回归到学校去正常的生活，应该这样说吧。
是没错，其实应该是说城镇中学跟明兰中学在88年创立的时候，其实它是世界上的创举。就是呢把它以学校的方式呢在经营。那当年并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没有人教法务部矫正署，
你们也是示范的。
对，就是没有人教我们要怎么做。所以我应该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抓的方向是给孩子比较多的记忆学习，所谓的一技之长。但是我是觉得说，随着慢慢的尝试，慢慢的演变，我们开始在思考说，除了给孩子一技之长之外，我们还能给他什么？那我自己的工作呢，负责的是城镇中学的教化这一块，那我想也没有人教我怎么做嘛，所以我也是在尝试。那后来我就发现了，我有好多孩子他是来自呢比较辛苦的家庭，那对应了我自己的家庭生活，我女儿的成长，那是不是我可以试试看把我陪伴我女儿过程中所使用的一些策略或者一些资源，我把它带到少年矫正学校去，那给孩子多一点点柔软的东西。我想少年矫正学校有些孩子他是带着创伤，然后带着刺来到这样一个地方，
像刺猬一样。
对，那当然早些年我们会硬拔的，把他的刺拔下来。那后
来不是我们、哦、
早些年，后来呢，我们就慢慢思考，我发现给他拥抱，不要怕，给他拥抱，那刺就会掉下来。这也就是说我为什么用了一些艺术的陪伴课程，然后给他一些温柔的呵护或者拥抱，慢慢的我觉得孩子们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回馈，大概就是这个状态。
从那时候一开始的就是说在设计课程上，因为这两所、基本上我们包含了校长、学校的老师、师生，基本上都是教育部，那里面只有参差的几个，譬如说教化这一块就是以我们矫正署为主，应该是这样讲。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设计课程上面，就是说，可能在用心上面，还有就是你要针对孩子的特性，因为一批一批进来孩子不大同。
这我来解释一下哦，就是在少年矫正学校里面呢，有1/3的人是教育人员，
对，
像我就是教育部的老师，那另外有1/3是普通行政，
对，
好，另外有在。后面的1/3呢是属于矫正署，
就我们
的教化，所以说大家在这些工作上呢，老实说，各司其职。然后我自己的策略就是，既然我刚刚在前面有讲到嘛，我们的课表就跟普通的高中职一样，那我们就在思考说，他如果已经有这样的课表，我今天假设有另外一个资源进场，我要怎么结合，去跟他借课吗？好像不太对。所以后来我就很我算比较聪明一点点，我举一个例来讲好了，我们学校有一个案子叫做逆风计划，
对，
这个计划是 最大型的一个艺术陪伴课，这里面的成员敦品、成正、励志三个学校都有加进来。
嗯，
那我们找来了云门的老师，教孩子律动，教孩子武术。那你会想，他要在国文课做这件事吗？当然不是。所以我们会很聪明的，在那个班级的课表里面，我们让他是跟体育课，然后跟艺术与人文，然后结合在一起。所以呢，他就会，他不违和嘛？我不是借课，那校内的老师变成一个协助者，
嗯，
然后云门的老师呢，可能在担任主教，
嗯，
然后我们就协助他，所以我们就类似这样的方式呢，去操作这样的课程。
嗯，已经操作多少年了？
哦，今年应该是第七年，
嗯，
第七年或者是第八年。
从第一年到现在这样子来讲哦，这一路因为已经看很多了嘛，然后包含了这个来去去的也很多，那包含了这个。云门他们自己也有很多、嗯、其实那个感受很多，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成正一开始在设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比较、
啊、
我们比较需要比较有野心，
嗯，
所以呢，成正的所谓跟逆风计划跟云门五级舞蹈教室合作的课程，从一开始的一个班参加，
嗯，
到现在是全校，
嗯，
也就是说呢，可能他一个一年有40次的上课，
嗯，
那我们会把40次的上课里面分20次到各班。
可是问题是这些这你分了这么多的这个次别，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学生的接受度，还有就是老师其他老师的配合。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我觉得它是形成一个氛围啦。
嗯，
我们开始做，大家都看着，
嗯，
看着我们能搞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从第一年我们是用专班的方式，
嗯，
所以那一批孩子呢，把这件事做得非常的完整。那其他班级的孩子就看着我说。他们就会看着说，哎，好像这个课程还不错，
好玩。
对，我熬到第三年、
嗯、
开始有人要来报名、嗯、有班级要来报名说老师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上这个课、
哦、
那我就知道说，哎、嗯、时间到了，
嗯，
好，我就把40次的课里面分20次到各班，
嗯，
每个班呢都会有两个整天的体验课，
嗯，
然后他可以去感受到，因为老师说啦，辛苦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进到这样子的教室里面上课，
嗯，对，
那我们就把教室搬到矫正学校来，
嗯，
让孩子呢真的去上过一次的律动课，
嗯，
或舞蹈课，或许他的人生就只有这么一次啊。
哎，对，这个很难得的经验。
对，所以我就说，在城镇做这些课程，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他感受到他是被照顾者。
可是在这一路走来讲哦，就是说，我觉得在推动是最艰辛的，
嗯、
他们已经没有那么顺遂的。
对，
那当然一定要有一股力量、
嗯、
然后还有支持者，甚至你还会碰到一些不是只是一个顺风也有逆风的时候。
当然，
对啊，
因为我就说，因为我算教育人员嘛，那原本的矫正机关有他原本的一个政策或状态，
对，
对，那他们也在看着。
我想说我们学长怎么可能就这样放过你。
因为我觉得少年矫正学校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部分哈，
嗯，
我们训练组不是我自己孤单一个人
啊、哦，你们有
我有一个 partner
啊、哦，好，
我的 partner 呢刚好是美术老师，她是艺术与人文的老师，也是女生。
哦，那她可以软化了。
哎，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我们两个就一伙的，我们两个一伙的呢，两个人，所以就还有啦，我自己工作的模式哈、
哦，
我会喜欢跟我合作的班级的所谓的教诲师或教导员，
嗯，
我会不厌其烦一直跟他解释跟介绍，
嗯，
然后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嗯。
让他
就是一边执行一边做，然后也你会让他们参与吗？
会让他们参与、
嗯，
然后我们会邀请老师一起来律动，一起打武术。
嗯，
对，所以这是我们学校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直在推动的，就是所谓的师生共学。
那你觉得孩子给你什么样的回馈？
孩子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哼，嘿，老师嘛，不跟我搞嘛、
哎，
因为这个不是他擅长的事的时候，
对
对，那孩子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找到了一点点成就感？
嗯，
然后他觉得他可以 do something、
oh,
而不是一直是 nothing。
嗯，
嘿、hey, 这是我觉得我们在矫正学校里面会带给孩子的是他可以做好一点事。
难道没有让你沮丧的时候吗？
沮丧的时候
或者是觉得这个好像一直走下去慢、好像遥遥无期。
我自己是这样哦、嗯、你可以说是那个鸵鸟心态啦、
嗯、
反正呢耳朵听到的没有留在心中就不会受影响。
哎、
欸，就是我们常说当耳边风啊，
嗯、
反正我都没听到。
不是叫你把头埋进去哦。
对，反正我就、
哦、不一样哦。
我就没听到嘛，然后呢，嗯、就是我就做我能做的事情。
嗯，
反正你现在同学们就落在我手上了，
所以你还是要照我的方式好好的去做下去。
就是我们老实说，老师也蛮顽强的。
其实为什么会请到老师来？其实除了得这种，我觉得讲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希望他的经验分享是给自己现在正在任教，或者是说你自己在教导自己的孩子，因为有些孩子呢，他的一些特质上面呢，其实不能用一般的家庭的这个教育模式。好，有时候你可以去听听我们这些矫正学校老师们怎么样去跟孩子相处。
是没错，所
以也是碰到，就像你自己有女儿一样。
对，
我想你自己也碰过。
对，
头痛的是吧？你觉得最头痛是什么？你看越来越大了耶，
长得太正，这算吗？
算，你只要不要跟他讲说下次带回来的时候这个不能打输我就好。我整天我就这样讲说，
很貌我女儿真的长得很漂亮。
看 FB 也知道
真的。
所以那个人家漂亮又不是错误。对啊，
那就是遗传父母亲了。
是没错啦。所以这个只是你其中一个烦恼的点。
没有啦，其实还好啦。我原本的个性里面就比较外放啦。那开心也是一天，烦恼也是一天的。
所以你就
是选择开心一点。
那你为这些孩子除了做这些所谓的
艺术陪伴
之外，另外你觉得你还给了他们什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
有，其实有时候是他们给我什么。其实我在工作上，我跟你们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然后后来我把它放在心里面，变成我后来做事哈，我都会把这句话记起来。在逆风计划的前一年，我们因为跟中华民国文化总会有个合作，有一个剧团叫蔡氏剧团，那他就来带的戏剧工作坊，那在那一次呢，最后要做呈现的时候，我们就把礼堂关起来，然后在里面装东西，就是搭舞台，搭舞台有一个学生，他之后他要演，然后他就在门缝那边看，刚好我那时候从他们那边路过，我就看到那个家伙哈，那个家伙很兴奋的。看完之后跑回来他的教室，嘴巴一直讲有喷烟欸，玩真的，这一次玩真的。那我这时候心里面突然间很有感，因为玩真的，就是当你把孩子的每一件事情很认真的去看待，你真心跟他相处，他只能真心回应给你，所以玩真的就变成是我工作上的 attitude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这个玩真的来讲哦，其实就从父母或者是这些教育孩子的长辈或者是老师师生中间的一个默契。
对，
还有就是他知道你面对一件事情都是玩真的，而不是跟你开个玩笑。
对
啊，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吧。
因为你跟他演，他也演给你看。
哎呦，他演很大。
对，
你小心被骗了。
对，所以是不是你真心的跟他相处？他知道你没皮条，他只能真心回给你。不然大家就在演一出戏。
也是啦。不过你会看到不只是他们，其实还有看到他们的原生家庭，甚至有些是隔代教养。
是啊，绝大部分都是。
那另外就是说，你觉得这些父母你这样看了像看了20多年了，你觉得这样子每一代我们常常在讲每十年去看看回头，
对，
你觉得就是说在特质上面，然后以及他们怎么，你觉得他们欠缺怎么跟孩子的共同相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常常在跟他们在聊的地方。
因为有老师说，有些家庭是真的辛苦的啦。有时候我不太苛求他的，像我们里面孩子们的家庭，但是我常常会鼓励孩子啦。如果说你不喜欢，未来你离开城镇中学之后你会长大，那你避免你的孩子再重新再走一次。对，我比较会是就现况来看，而不是说去真的会去比较带一点点埋怨，或者是说去质疑他原生家庭没有对他好好的照顾啦。我
对于家长呢，
你是说孩子们的
孩子们的家长啊？
没那讲，有当时因的他们也是很辛苦啊，那很难呐，很难苛求。所以呢，就是家庭那边没有办法给予好的 support， 所以我们国家才会尽起这样的责任，才必须要把它变成学校，然后动用国家的力量来给这一些从小失去家庭照顾的孩子们有机会再重新被照顾一次。
其实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这个家长有时候有些家长呢是爱莫能助型的，有些家长是哎呀置之不理的啊，反正你教就好了嘛。
对。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哎呦， 眼不见为净，你最好不要让我看到。有时候我都会说，那你给我五分钟，好，就是说怎么样来去认识你现在的孩子，跟他进来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想这个时候呢，收音机旁的朋友，或者是现在在我们这个电视前的哦，我们网络上面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自己可以去看看，如果你自己有孩子或者身边有类似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你是怎么去面对他的，还有你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你的孩子，甚至不认识的孩子，你就可以去照到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后面两分钟真的要让老师讲，其实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最不像老师的老师，最不像组长的组长，可是他用他的一个方式也教育这些孩子的一个转变，这些转捩点是因为他某些的点哦，刚好是这些孩子所欠缺，可是他帮他补足了，是不是也让老师来补一下嘛？鸡汤哎，心灵鸡汤哎，鸡汤送上，
因为我是老师啦，所以我一直会觉得说反正孩子呢，你现在算你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落在我手上了。对不对？那我就尽我的职责，然后全心全意的跟你相处，陪伴你，那希望你可以度过这一段艰难的时刻。那也希望他们在未来呢，能够走出自己的路。大致上是这样子。
对于这些家长们呢，如果说不管是
外面的家长，我会希望哈，就是让孩子愿意跟你讨论。我自己跟我女儿相处啊，不是禁止她做什么，而是她想干嘛都可以跟你讨论。让你成为家长，你都我都跟我女儿说啊让我成为你的好朋友。所以说这是我想要跟家长分享的，是让你的孩子愿意跟你谈。
是不只是愿意谈了，还有就愿意分享了。
是
因为他做每一件事他就会考虑到哎谁在担心他。
对。
好，这个你只要让孩子哦在做一件事情，他会有一个后顾之忧。这个忧哦是忧心的忧，就是他会担心你会担心，
对，
那你就成功了，
是好，
而不是他很勇猛的说吼冲吧，
是，
我先冲了再说啦，
没错，
哇，最后也是不是也让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哦，这个尤其是我们这个学校来讲哦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学校，也让我们社会大众了解，那其实也希望我们社会大众可以什么样的一个支持？
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想法啦齁，我在两个礼拜前跟法务部的那个仲圭司有合作一个展览，这里这个展览里面，对，文化大学那边嘛已经结束了，主要是要告诉让民众可以去知道说，我知道我的孩子过去曾经犯过错，对，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觉得社会大众也要理解说，当他被好好的照顾，我觉得要能够接受是他原本就应得的啦。
是，但今天的法务部保护司来保护您呢，陪伴大家也是城镇中学哦，这个江仲明老师也是我们的组长陪伴大家，不要忘记了今天的春风化雨少年矫正学校优良教师，让我们的组长陪伴大家，我们要先跟大家说拜拜咯，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